好，这样子大家就讲着事，也就夫妻吵过也就好了，就笑了啊，也就好了。那正在说，一个媳妇说，包二媳妇上吊死了。好，你注意那个作者写作的了不起，因为我们都忘掉包二媳妇，而且包二媳妇一直被认为是淫妇，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佣人的太太，这个事情闹出，她是绝对活不下去的，就是在这个家族里她是没有路可走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另外写一条线，写一个小说，这个包二家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就她必然上吊死，不要别人来处死她，她自己一定上吊死了。那么包二家上吊死了，那贾琏凤姐吃了一惊，就吓了一大跳，因为这个事情他们都没有想到，其实应该想到。可是你看到下面这一句，凤姐收了却色，就是凤姐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她害怕，然后就说死了就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好，这是主子的威严出来了，说死了就死了，有什么好大惊小怪。可是刚开始她吃了一惊，可是立刻就收住了却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那管家来了，林之孝家的就进来，那偷偷的跟凤姐说，包二媳妇上吊死了，娘家亲戚要告呢。那意思说可以惹出人命官司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说被逼死了啊什么之类。凤姐说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那林之孝家的说，我刚才跟众人劝了他们一回，又威吓了一阵，又许了他几吊钱，就说啊，不要告了不要告了，我们会给你一点钱。可是王熙凤在场面上绝对不答应这个事情，就是你可以看她的好强，一路下来得理绝不饶人啊，得理绝不饶人。那凤姐说，我没有一个钱，有钱也不给她，只管叫她去告，那也不许劝，也不许用震吓她，只管让她告去，告不成我倒问她个以诗讹诈啊，就是我反而要来告她以诗讹诈。所以这是凤姐绝对厉害的地方。那当然你可以说现在的社会里面，法律的社会，王熙凤也许没什么错，可是在传统的社会总觉得这种得理不饶人到最后的下场常常变成很惨啊，就是王熙凤常常在这些地方对任何的生命没有一点点的悲悯，她就觉得死了就死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巴不得这个人死。可是后面对她非常好的尤二姐是被她整死的啊，所以她其实这个包二家死的还算是痛快一点啊，比较直率一点。那么到六十几回大家看到尤二姐的那个事件的时候，大概是更悲惨的一个死亡。好，那林之孝这个管家正在为难不晓怎么办，贾琏就跟他使眼色。你也可以看到贾琏没有用，贾琏窝囊，可贾琏还是心软啊，也怕事情闹大，所以贾琏就跟他使眼色。那林之孝就明白了，就知道贾琏说你别跟王熙凤要钱了，我来给吧。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贾琏说，我出去瞧瞧看是怎么了。那凤姐当然很聪明，她就说不许给他钱啊，就命令这个贾琏说不许给他钱。那贾琏就出来跟林之孝商量，然后说做好做歹，许了200两银子。记得吗？刘姥姥回家是带了100两银子，就可以做个小买卖小生意，那现在是200两银子。所以贾家这个贾琏三天两头来一个外遇，就是几百两银子这样出去啊，许了200两银子。那贾琏又深恐有变，就命人去跟王子腾说了。王子腾是谁？王熙凤的爸爸，九省统治，就是动用到军方，找了翻译仵作。翻译是这些警察局的人，仵作是什么？仵作这个字我们现在不用，就是验尸官。仵作过去有一种人命官司里面特别验尸的这个人叫做仵作啊，所以翻译仵作就是警察呀、检察官啊，这些人就打点好了。打点好了以后，叫了几名来帮着办丧事，就把这个事情了掉了。那些人见了如此，就是要重新再告，也不敢告了，就忍气吞声算了。那贾琏又命令林之孝把200两银子入在流年账上，因为贾琏没有钱，入在流年账上就是公款啊，公款来拨，分别添补开销过去啊，就说今年本来要发年终奖金的，就把200两银子放在所有员工少拿一点年终奖金，然后就给了这个钱。所以这里面其实透露出贾家的这些子弟都已经不行了，就自己在外面惹祸拈花惹草，到时候赔了200两银子，200两银子又入在公款啊，流年账就是公款，就是分期就开始把这个东西分掉，因为他自己也没有钱，他的钱都控制在王熙凤手上。 那最后他又要去安顿包二，就是这个自杀的女人的丈夫，说答应给他一些银两安慰他，说以后还要给他挑一个好媳妇，再给他再娶一个新的太太。那包二觉得好体面，又有银子，有什么不好呢？就继续奉承贾琏。因为前面其实有过一个小事情，就是包二其实有一点把自己太太送去给贾琏的，就是其实因为做下人，然后自己也贪着贾琏给他好处，所以根本也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贾琏从箱子里拿出簪子，拿出银两，是在打点。有一点是贾家的主人在借着这些贿赂在玩他底下的佣人的太太一样。那这个包二根本也不正经，也不在乎，也不在乎他的老婆去做这样的事，所以现在也给他些银子，那他也蛮高兴，还可以再娶一个，所以这里面再带到了这个部分。那凤姐心中虽然不安，面上只管假装不理论，可是房内无人，就拉着平儿说，我昨天灌丧醉了，你别愤怨，打了哪里让我瞧瞧。那平儿当然就轻描淡写说没有打中了，没有打中，那只是轻轻地打了几下这样子。所以我们在44回里面，大家大概可以看到非常多家族里面的事件的发生，而看到贾母怎么处理事情，王熙凤怎么处理事情。可是我相信大家记忆里面最美的一段会是平儿在怡红院化妆的那一段，就是宝玉的对人的真正的温暖，对人的心疼。那事实上也许在我们读完《红楼梦》回到现实社会里面，我们总觉得现实社会里面常常有平儿这样的人，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扮演平儿的角色。可是《红楼梦》常常会提醒我们怎么样让这样的生命在适当的时刻得到一点安慰跟温暖，所以《红楼梦》真正的主题其实在这里。那是不是在讲什么宝钗的恋爱、宝玉的恋爱、谁嫁了谁，我觉得不是《红楼梦》的重点。那《红楼梦》真正要讲的东西真的是生命，任何一个生命不应该被糟蹋的这个意义，甚至连包二家的这个上吊，作者下笔的时候其实都有悲悯在里面，觉得每一个命运的下场这么不自主地走到他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那个悲剧，他在写这个东西。所以也许用一个像读佛经的心情去读《红楼梦》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反而读通了，就是看到他最柔软、最慈悲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大家能够现在在读完44回，我们大概已经超过80回的一半了，能够慢慢看到《红楼梦》最精彩的部分全部是细节。可是这个是一般不管改编成戏剧啊、电影都看不到的东西，就是任何里面都没有说玉簪花怎么去弄茉莉粉，怎么去化妆，胭脂怎么淘成出来，任何电影都没有。那么它是《红楼梦》最小的细节，可是也是《红楼梦》最体贴的部分，因为它真的是用这个东西在体贴靠近一个他关心的生命的一个形态。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红楼梦》多读一点这种细节，单独去看一下小小细节。所以《红楼梦》有时候可以放在床边变成床头书。那很多人问我怎么看，我说其实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都无所谓，每天看它一段，你可能刚好今天翻开就看到平儿在化妆那一段，你可以不知道前因不知道后果没有关系，可是那一段写得极好，就是看到更多的细节，它才是这个文学最迷人的这个部分。好，我想我们今天大概44回就先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